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至六十一、六十六至六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七至八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恩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也感谢神带领我们 也度过了一个很不平凡的夏天，我们要进来一个美好的秋天。我们很感恩神是掌管一切的，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活，当然也带领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侍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段的圣经的话、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和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经文里头我给这个讲题叫做在动荡中我们要站稳，在动荡中我们要站稳。相信大家知道在这一段时间以来整个世界都在动荡的当中，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头都是不安宁的，我们每一天都听到一些让人家心中感觉到没有平安的一些新闻啊、报道啊，或者是一些资讯啊等等。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当中，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门徒、基督徒，我们要站立的稳，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疫情哦，我们现在面对着一场的疫情，真的厉害哦，改变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教会啊、大家都明白，过去我们真是这样。很多人都盼望说，我们能够回到从前吗？能够回到从前的生活，这多么好哎，就对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能够真的回到过去吗？回到从前吗？有些人带着一个很悲观的态度说，就算这个疫情过去了，我们也不能够回到从前的光景。是的，很多东西已经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当中，如何为这主的缘故来站立的稳，以及我们有胆量要有信心来面对着我们未来的将来，这是很重要的信心的一种态度。看一看，今天我们可能站在一个说是历史动荡周期的起点，很多人都讲预言啊，或者讲哎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其实我们不是去到一个终结，相反我们正在一个开头，一个起点，还有更多的困难，还有更多的灾难，还有更多的灾祸可能快要临到，我们只站在一个起头而已，一个开启而已，开始而已。所以我们更需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智来面对着我们这个未来不可知的将来。但是我们只相信神是掌管着我们的将来，所以在动荡的当中我们还要站稳在神的真理的里面。这个好，甚至有人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什么无风无浪的一个安静的岁月，相反是我们相信，也是知道，可能有更多、越来越多的危机， 要临到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就好像你坐飞机的时候，有些时候遇到有空中有气流在流动的时候，这个飞机都在颠簸着，在摇摆摇动，这些震荡。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态度，也预备好我们的心灵来面对这些困难和动荡的时代。其实耶稣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耶稣的当时的这个社会，这个都是面对着很多的动荡的事情。整个犹太人的社区也生活在一个动荡 的情况的里头。但是我们一直以来看圣经就知道，我们有危机，但是同时我们知道这个危机带给我们是挑战，我们要如何来面对。然后我们也知道可能也是一个新的机会给我们，带给我们，以及我们懂得怎么来面对。所以如果我们总是带着悲观很消极的态度的话，我们没办法能够度过这个动荡的时代。相反，我们接受这个挑战，以及上帝神可能就是通过这个困难给我们有新的一个机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改变和学习，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在动荡的时代，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主而站立的稳。其实圣经我看过，新约圣经有好几段的话是这样说的，尤其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常常说要为主站立的稳，在真理上，在正道上我们要站立的稳。如果这样看，保罗他真的感觉得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不单只是他，还有他当时待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都面对着时代的动荡，所以他经常的来劝勉警告，也提醒弟兄姐妹和他的同工要为主而站立的稳。今天我们就跟保罗的时代是没有两样，可能有更严重的事情我们要等着，我们要来面对它。圣经今天看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666，我们看到圣经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当时耶稣是有一大帮的人来跟随着他的，这些人来跟随耶稣，来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啊，耶稣去到哪里有生病的人，耶稣就按手来医治他们，甚至在他们当中讲了许许多多的比喻啦，或者天国的道理啦等等，这些人都很喜欢啊，因为有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乐。但是忽然之间耶稣又讲了一些他们不懂的事情，讲了一些天国的道理，他们不能够完全的接受。圣经就说从此，从此这个字的原文也可以翻译作因此这个缘故，就是因着这个原因，他当时有一些跟随他的也算是他的门徒的人，圣经怎么说，都有退去的，不是一两个人的离开哦，不是几个人说我们不跟随你了，而是很多的人都离开了，本来是一大群的人，甚至忽然之间人数减少了。还有退去的意思就是说不再与他同行了，过去他都跟随着耶稣很高兴很快乐，现在他们都失去了这一种的兴趣，呵呵，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也再没有这个心意来跟随着耶稣，退去，这就是很悲哀的一个看法，可能这个 power 不够，退去的意思原文就是回到从前的光景，就是他们我不该再跟随耶稣了，我回到我从前的生活 哪个样子就好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我们盼望回到从前多好，但是我们真的问自己，从前真的是那么好吗？我们从前不是常常有埋怨吗？有抱怨吗？有批评吗？感觉到不快乐吗？不如快吗？从前真是那么好吗？只不过我们面对当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总以为是从前都是那么好，其实都不一定的。这些人本来跟随耶稣有美好的盼望，但是因为他们撑不过去了，不能面对所有的困难，他们就以为从前总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们就退去，退回到从前的那个情况的那样。 我们发现呢，我们在信心上跌倒退去的原因不外乎有两个。头一个原因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被击倒了，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打拳的比赛的过程当中，被我们对方一拳就打中了，把我们击倒，倒在地上不能再起来了，就好像这个情形。但是我们基督徒发现真正容易被击倒的、打下去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我们活在当前的幻境的当中，我们胜不过去，克服不了，最后我们就投降了。我们说，哎呀，我不要再继续下去了，我要退去了。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在生活上被击倒了，一面对困难，他们说，我管理不了了，我再不能做下去了，再不能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了。我们就落在一个沮丧的情况的当中，就好像这个图里头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总是躲藏在一个黑暗的黑洞的里头，尽管外头还是阳光充沛的，但是他就把自己收藏在一个黑暗的里头。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外表上你看不出来，但内心他是很灰暗的，内心里头是悲伤的、难过的、消极的，他是退去，他整个人从这个社会世界里头退出来。更严重的是，就是因为面对这些生活的困难，他从耶稣的面前也退去了，从信心的道路上也退出来了。这多可怜！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朋友们，你们也曾经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我们整天躲藏起来，我们不敢面对着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一旦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就感觉到我们是失败的，感觉到我们是软弱的，感觉到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求主来帮助我们。
Want to change this for me, please? Thank you.
当我们觉得沮丧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大家都明白到沮丧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很多人都因着工作的环境啊，跟人的一块的关系啊，无论是工作上单位上跟人家一块来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回到家里不能够跟自己的家庭，不能够跟自己所爱的人能够一个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忽然之间整个人就沮丧下去，掉在一个黑洞的里头，不能再爬回来。在压力的逼迫底下，也在没有这个能力往前继续走下去。我们发现在生活里头的压力常常就夺去了我们信心的能力，所以有压力来了，我们就感觉到再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不懂得如何 来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不懂得如何 来安排这些事情，我们的信心慢慢就产生了成为没有力量。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不要拿比较简单一些，在圣经里头我找到一个人，他就是他对神的信心跟他的生活是拉上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们总以为误会说，在圣经里头的人物他们只管他的信心，就没有讲到他的生活，其实不是的。圣经里头的人物都是握圣圣的人，他们有信心，但他们也在他们生活当中面对困难。在旧约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是神的仆人，是一个先知，神差派他很勇敢的去到这个君王的面前说，因为你多行不义，你也不敬畏神，神要刑罚你，神要通过这个先知以利亚来宣告说天就不下雨。这个王就说，没关系，一两天不下雨没问题，我们这边一年里头夏天没下雨你就感觉到困难好多，很多问题出来。这个以利亚先知说天就不下雨三年，哎呦好厉害，他很勇敢，用信心来表达出来，忠心的跟随主给他的教训来侍奉主。但是他所讲的应验了，天就真的不下雨，人的生活受到打击，很多问题，但是连他自己以利亚的生活也受到影响哦。因为天不下雨，田里头也没有东西种出来了，他没得吃了，他也经验到饥荒，他是 没 粮食不够 的生活的压力给他。如果换了别的一个人，可能说，哎呦，神啊，我忠心对待你，你为什么不给我讲了预言应验了，然后人家没得吃，我的吃就好咯。我们都最喜欢是这样，但是却不是这样的。现实的生活说他也没得吃，所以神就最后说，好啦，你要去到这个溪水旁边，住在哪边，为什么，你就喝这个河流里头的水，给你供你的水来喝，然后没得吃怎么办，甚至说我就安排乌鸦这个鸟儿，就每天把这些食物来带来给你吃。哎呦，如果用人的心态看，哎呀，我怎样侍奉神，怎么忠心，神给我吃这些东西，真是不满意，生活就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但是以利亚他都撑过去了。但是到了后来，圣经怎么说，河流里头的水都干了，再没有水给他喝了。哎呀，如果换了别人就说，就来抱怨了，神啊，你怎么做事情的，你不是应该供应给我有一个常常都有水流的河吗，这样才对。那神说，我不是这样做事情的。神后来就他真的生活上这么大压力底下，就把他说，你就去到住在一个寡妇的哪个地区，让他来供应你。哎呦，神是做什么事情的，你不是差派我去一个有钱的人的家庭里头吗，去一个很穷很穷的妇人，他还是个寡妇，还是带着一个小孩子，哎呀，他也面对困难，你却要我去投靠他。但神做事情就是这样，生活迫人真是不容易，但他都顺服去了。这个妇人见到他就对他说，先知啊，我家里只有一把面粉，一点点的油，我做了一个饼给我跟我的小孩子吃了，我就没了，再没有粮食，明天就死吧。但这个神的仆人说，你先来给我做一个，这就是很厉害的，这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给他，但是他还撑下去。这个仆人真的顺服他的命令，做了一个饼给他吃。但从哪天开始，天天这个妇人的家里都有面粉，都有一把油给他们供应他们的一家，总共是三个人。有人说，他们三个人是同居吗？不是同居，不要误会。这个当时是这样，这个先知是住在这个楼房的上面，是不同的居住的空间，就好像今天有些人把房屋的后面的后院不是有一个车库吗，车库上面都盖了一个小房子，就把它出租让给人来住，就大概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来明白这个道理。本来不是挺好吗，如果神继续每天都供应我一把面粉 一点点油就好了。但神又不是这样，生活的压力越来越严重，过去只是没得吃没水喝，最后产生的压力就是这个穷的寡妇唯一的儿子忽然之间生病死掉了。哎呦，这是生活的压力，连给这个以利亚去为他祷告的机会都没有。有些时候我就想，神是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我是牧师，人家来告诉我说他生病了，我就马上赶去为他祷告，安慰他，探访他。但以利亚连做这个事情的机会都没有，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这个妇人所爱的唯一的儿子死掉了。哎呦，这就是生活的打击太厉害。但是更大的打击是这个妇人竟然埋怨这个以利亚，你记得吗，埋怨他，都是你耶，因为你来到我家里，要我来帮助你来度过你的困难，结果就带来这个灾祸给我耶。哎呦，这个埋怨太厉害了，他心里头真是受伤害。这以利亚真是跑到神的面前不知道如何是好。你看到吗，神的仆人不单是讲到他的信心，也同时告诉我们他的生活也是困难的，生活里头充满了压力。今天你的生活里头是否也是充满着压力，充满着为难困难，心里头难过，觉得没有能力走下去，我几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做下去了，不如我要离开吧，离开基督吧，不要再相信他了，因为相信下去好像也没办法改变我的生活的情形。 很多人都在想着这个事情。当年的耶稣本来是一大群的人来跟随耶稣，来听耶稣的讲道，但后来他们 都跑掉了，离开他的人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退信心退去的原因不外乎一，就是生活上我们被击倒了，第二是真理上被迷惑，这也是常常见到的。有些时候说他在生活上他能够支持下去撑下去，但有些人却在真理的事情上面被人迷惑了。面对这个末世的时代，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教，很多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很多听起来好像是很对的讲话，但是实在说是错误的，是谬误的，还是伤害人的，欺骗人的，都有很多很多。保罗的时代是这样，我们现代这个时候更是如此。很多基督徒因为他在真理的学习的上面没有做好功课，所以当这些迷惑来了，试探来了，攻击来了，他就跌倒了，他就离开了基督的道理。所以我们就都要当心，要小心。圣经说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危难和迷惑，所以我们要站稳在主的话语上。所以读圣经还是唯一的，也是绝对的一个方法。我们要懂得神的话语，越懂得神的话语，我们就越能够站稳在我们的所相信的这个真理的道上。今天我们说迷惑，如果我研究这个圣经的原文，意思是游荡的意思， wandering， 这是迷惑。如果我这样说你就明白了，很多人都是在游荡的，他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很安定，很一个稳定的一种的信仰，都在 wandering， 就看见你一下，看哪里一下。哎呦，今天我们常常上网来搜寻一下一些资讯啊，都是这样啊，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忽然间，哎呦，这里我看到一些我从来没有看到的，我找到一些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我发现一些很感兴趣的，或者很吸引我的眼睛的，结果很多罪恶都来了，很多错误都来，很多人被人家欺骗，就因为在这些事情上面他就游荡，结果他把握不住，他持守不住了，他就失败，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好的，帮助我们去找一些资料啊、资讯啊、学问啊等等，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也是个迷惑的时代，魔鬼仇敌也是借着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欺骗我们。所以千万不要游荡，我们要站稳在圣经的真理的上面。这些人是本来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的，但是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就听完耶稣的讲道之后，哎呀，他不明白，听不进去，不能够接受，可能吗？不是吧。他们都是充满了怀疑，充满了不相信，还有是好些人哦，这就是说人数不小哦，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态度，结果很难呢。很多人喜欢听一些什么容易听的啦，一听就明白的啦，不用我来思想啦，来分析啦，最好多牧师多讲一些笑话就好了，好听的故事就好了，跟这个世界的资讯有关系的就好了，有用的就好了，好像讲解释好像很抽象，又好像不实在的事情。这话甚难呢，甚难的意思其实含有一个包含一个令人反感的意思，听了之后觉得哎呀很不满意，很不舒服，或者是我觉得没用的，这个对我没帮助的，我跟我没关系等等，这一种比较 negative 一种反感的一种的意思在当中。耶稣知道吗？圣经说耶稣都知道，还有耶稣是从心里头知道的，因为这些人讲话都是背着耶稣的背后来讲啊，在议论纷纷啊。但耶稣虽然是耳朵没听见，但心中却听见。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他心中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他也了解我们，所以我们尽管的来依靠主。耶稣都知道人在议论纷纷，在这个时代里头不是一个议论纷纷的时代吗？你常常收到不同的资讯，要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有些甚至产生有冲突、有纷争、有争吵的事情，叫人家越来越不安。 我们发现这个时代资讯越多，越容易收到资讯，却更容易伤害我们的心灵，夺去了我们的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出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耶稣就对着这一帮人说，他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厌弃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跌倒，就倒下去，给人打倒了，然后也给缠住了，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让一些东西缠住我，缠绕住我的脚，我就一小心就失脚了，我就跌倒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原文了解了他的意思，你就更懂得明白耶稣的意思。很多人都是被这个世界里的事情缠绑住了，影响的我们的心意，影响到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求主帮助就我们是否愿着读圣经，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的事情就发生，哎呦发现，哎呦好像我读圣经是白读了，读了圣经也没对我没帮助，读了圣经也不能够帮助我解决我现在的困难和情形，而我对主的信心好像帮助我不了多少，只是来礼拜天来到这里唱一点很好听的诗歌，听牧师讲一些很好听的讲道，就这样而已。而过后回到家里还是面对这个世界，礼拜一我们还要面对种种的困难，就被好像捆绑住缠绕住，最后我们就跌倒了，就好像这一群人一样，他们退去了。我发现人的生命里头，一生里头都是这样，总是被一些事物来牵绑住的。不知道你感觉到吗？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读书啊，学问考试就牵绑着我们啊，没有自由哦。我们毕业了，我们出来工作了，以为是自由了，但是工作的压力又很大，还有社会上的压力好大，然后我们找对象的感觉到受到感情的事情就把我们捆绑住了，再没有别的空间，没有别的时间。而有了家庭之后，家庭的压力就更厉害了，更大了，把我们捆绑。小孩子听话还好一点，小孩子不听话，或者小孩子产生了什么问题状况，哎呀，我们整个心思意念，整个生命都没有，白天黑夜都好像颠倒了，被缠绑住。今天来到年长了，我退休了，我们以为哎呀，我真的自由了，这也不一定啊。我们面对健康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很厉害，很担心，很忧虑。人的一生都好像这个图片一样，就讲都被这不乱七八糟的事情把我们缠绑住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使徒保罗怎么说？很多的人是现在诱惑、罗网和许多无知有害的欲望的当中，他所讲的跟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被捆绑了，他们以为是 有益处的，对他有帮助的，到头来是害他的，伤害他的。有人以为这是很过瘾的，很舒服的，很好，其实只是出于他无知，他对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的知道，他对真理的事情上一窍不通等等，都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当基督徒的，跟随主的，我们要站稳在主的话语上，站稳在圣经的正道上。这里讲到门徒有两种，一是中途退场的门徒，就好像刚才说这一群人本来是好好的跟随耶稣，但忽然之间他们面对生活上的压力，真理上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疑惑来了就退场了，离开了耶稣，不再跟从耶稣，不再与耶稣同行。这个情形发生在每一个时代当中，跟随主的人本来很多，但是他们不能支持下去，总是在中途他们就退出了，退场。我回想 我很年轻就相信耶稣，信了主，跟我一块来信主的人很多，但是后来发现哎，他们一个一个的退出了，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一个一个的跌倒了，一个一个的面对生活的压力、家庭的问题，他们就退后了，剩下来的不多。中途退场的门徒真的是很多，当然有些情形是我们可以谅解的，譬如有些他是不得已需要一定要退场的，譬如说最近的奥运会，在运动场上本来是很好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他有些人却忽然之间要告诉人家说 我退场了。为什么？他说我受伤了，我身体受伤了，不能继续下去了。本来他 有很有把握，人家对他很有盼望，认定他一定拿到奖牌的，但他要中途退场，没办法，他身体受伤。另外几年前在香港 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他开演唱会， 他的演唱会很吸引人的，他的门票都卖光的，很多粉丝都追捧着他的，他一年要唱好多场的歌唱比赛，都一个人 在演唱。去到第十四场的时候，他唱两首歌就停下来，然后一边哭一边的告诉他的粉丝说，对不起，我再也唱不下去，因为我的声音受伤了，我不能够再唱下去。最后他要看专科医生，专科医生说他声带受伤了，损伤得很严重，不能再开这些演唱会，他要中途退场。我们都可以谅解，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中途退场不是因为一定需要的原因，而是他宁愿选择退出而不来继续跟随主，他没有站稳在主的道路上面而中途的退场。很多人为什么中途来退场？因为他面对人生的低谷，最困难的时候，最后他就放弃了，头疼了，我就不要再奔跑下去了。人生的低谷常常是一个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容易受伤，也容易我们就说我们 要退出了，要放弃了，是这样。我们回想一下你人生或者你的家庭，什么时候是你最低谷的时候？如果你撑过去，感谢神，正在你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最为难的时候，你能够度过去，这是靠着神的恩典。好像诗篇二十三篇里头说，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就是这个道理。唯有依靠神，我们能够才走出人生最低最低的山谷。今天如果你在一个低谷的当中在徘徊的时候，你要依靠主，要依靠着主的爱、主的恩、主的怜悯，你一定能够走出这个人生的低谷，不要中途的退场，离开了基督的道路。很多人中途退场离不开是看不见也得不到，看不见什么？看不见他所想象要拿到的回报，好像我们付出了怎么都总是盼望有回报，也得不到他期待的收获，我应该拿到的却我没有给我就很灰心很失望。基督徒我们也跟平凡的人有些时候也一样的，就是我们因为看不到我应该有的回报，我没有看到，也拿不到我应该有的收获，我好像是白忙了一场，或者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人家不称赞我啊？为什么人家不支持我啊？为什么人家不 来感谢我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成为我们的软弱，以及我们软弱起来我们就中途的退场。退场的人怎么样？把门都关掉了，最终把心中的门都关掉了。早上一家本来是做生意的店，后来因为在这个疫情底下受打击了，做不下去了，就关门了，结业了，从此不做了。在主的道路上，很多人都关门了，很多人都结业了，但是我们还要撑下去，我们还要依靠主，因为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很多人的心是被好像是 lock down， 其实不是 lock down， 而是 lock in， 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而已。好像当时耶稣的门徒，在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的时候，那群门徒怎么样？把自己紧紧地关在屋子的里面，门都关上了，因为他们惧怕。今天我们都好像这一群门徒一样，在面对动荡的时代，我们都关门了，我们都结业了，我们都离场了，中途的退场了。但是我们做投资的人或者像生意做买卖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学问叫做 J 型的曲线效应，叫 J curve effect， 是很好意思的， 是提醒我们很多，在用在属灵的事情上，信心的事情上面也是很管用的。 J 这个英文字母，我看我的这个手势的笔画，一般我们是这样写的，对不对？一般是这样从上面写下来，这是 J。 但是这个 J 型效应确实告诉我们是反过来的，从后面写回来。看到我的笔画吗？是这样写的， J 是这样写的。如果你听懂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东西我们都是 J 型的，不一定从上面而下，而是我们要从下面往上面而走上去的，这都是我们要明白的。再看这个图就知道，它首先是带后，然后再回身，就像我们做投资啊，有眼光的人就知道，虽然稍微有一点损失，稍微有一点不对劲，走到这个低谷的里头，但是我们还凭着信心，最后我们冲过了这个困难之后，得到很多很多别人的帮助鼓励之下，我就往上回升，然后越爬越高，都是这样。我们爬山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你一定会经过山谷，但走过山谷之后又走上坡，一直往上爬行，最后去到山顶，山峰的最高的地点，就是这样。信心、灵命都是这样，我们的侍奉主都是这样，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有些是甚至给我们打击很厉害，去到一个最低沉、最低谷的地步，但靠着神的恩典，站稳着神的恩典里头，我们一定看到神的带领，把我们带领我们回身去到一个 人生的更高的一个地步里头去。所以不要做一个中途离场的门徒，相反的，我们要做第二种门徒，就是说立志站稳的门徒，把我们的志愿都定准了，我们要跟随主，就好像我们决志相信耶稣的哪一天，我们做个祷告，我决定了我要跟随耶稣，一生跟随他，相信他，一直到底，这是立志跟从主的意思，站稳的门徒。很多人因为从一开头他就没有定下怎么坚定的心志，于是乎在中途面对种种的困难，人生的低谷，最后他就投降了，他就离场退场，这多么可惜，多么的悲哀。所以耶稣就问他旁边十二个门徒，这最跟他最亲近的门徒，这十二个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要去吗？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么多人都走了，你们都眼巴巴看着他们走了，你们劝他，他们也不头也不回来了，那么现在剩下你们只有十二个人了，你们怎么样？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一直回想在许许多多每一个年代的基督徒的当中，很多人跟随主，但要面对着生活上种种的困难，侍奉上种种的困难，在人的心中，这个耶稣这个问题都是在我们回想起来，就是说，哎呦，你们也要去吗？我也要走吗？人家都走了，我待在这里干什么？有帮助吗？有意义吗？有价值吗？倒不如我都跟着他们也走了就好了。你有过这个声音吗？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想过好多次，面对人生种种的困难和最受到最大的打击的时候，我也听到这个问题，你也要去吗？你也要走吗？你也要中途离场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不稳定的时代，这个问题很严肃的也摆在我们心中，你要跟随着这一帮人这样离开吗？放弃了你所一直以来持守的信仰吗？这个问题耶稣说，你们也要走吗？提醒着我们。但是耶稣的一个最著名的门徒，这十二个人当中的为首的门徒西门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并不是说我还归从谁呢，而他是说我们还归从谁，这是代表别的十一个门徒，包括他自己，总共十二个人，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因为光是一个人的信心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大家的信心，共同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来支持推动着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块的聚会，一块的崇拜，一块的小组，一块的团契，一块的查经，一块的来侍奉，就是这个原因。他看准了耶稣是他的生命的主，是他的救主，离开了这个主，我的生活就也是一塌糊涂的，所以我需要主。所以认定耶稣不是一个夫子，并不是哲学家。很多人都把耶稣看作是一个老师，一个夫子，或者一个什么医生，或者什么是一个哲学家、神学家，都不是。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崇拜他，跟随他，听从他，这才会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心智，稳定的信心，来一生来跟随主的。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哪一个人呢？别的都没有永生之道，只有耶稣你是永生之道，我们要跟从你。因为耶稣说我就是这个道路、真理、生命等等，他们都知道。所以说我们不跟从别人，人家要走是他们的事情，但是我们总的最后还是要认定要跟从你。还有彼得说我们，那你看到他再一次说我们，不是我，我们已经相信了你，又知道你是神的圣洁。他说我们已经相信了，但你记住哦，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时态语态是一个过去完成式，现在的完成式，这就是说我过去已经相信了，并不是说我已经相信了现在不相信了，这些人以前都相信，但后来不相信，但是我现在过去已经相信了，现在我还是相信，将来我还是相信，无论任何样的事情发生，怎么样的动荡的时代，我还是要相信你。这是他原来的文字的意思，一生定义跟随主。还有他说我已经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从神那里差派来了，是做我们的救主的，是我们值得我们一生来跟随你的，我们都知道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有没有把我们所知道的放在我们的信心的事情上，以至于我们不是知道归知道，是行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把我们所知道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应用在我们跟随主的事情上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怎么说？他说你们，这是我们所有的人，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要站立的稳。这是保罗的著名的一句话，站立的稳在神的真道上面。我们要知道，然后把知道的道理真理应用在我们当前的情况的里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继续说，所以弟兄们，也包括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的当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看到吗？原来我们的信心是彼此鼓励的，信心并不是单独一个人的，我们的信心都影响别人，别人的信心也影响着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是一个信心的团体， We are faith group，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用信心以及我们团聚在一起，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走在一块，是这个意思。所以信心之间我们彼此的鼓励。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末世，生活在动荡的时代，困难的年代，很多考验，很多试探与诱惑都来到我们，要夺取我们的信心。很多人都问我们说，你们也要走吗？你们也要去吗？你要跟着我们来走我们的道路吗？我们的道路比较好走而容易一点哦。你如果继续跟随主是多受苦耶，多为难耶，因为这是考验的问题，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影响着我们。但保罗说我们得了安慰，是因为我们大家的信心。如果我们紧紧的一块继续在这个困难的时代来敬拜主、侍奉主、跟随主，我们就得了最大的安慰。然后第八节保罗说，你们若站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获了。这个句话其实讲得很有意思，很有风采，那就是说我们的祸与死都是靠着你们的，它几乎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都靠着主站立的稳，我们大家都有盼望，我们大家生活里头我们都活出精彩的人生，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互相影响，彼此帮助，彼此推动。所以不要彼此的批评， 不要彼此的指责，我们要彼此相爱。爱并不光是一个概念，并不光是一句讲话，而是实在的行动。一块的靠着主，我们站立得稳，团结在一起，同心来侍奉主。我们同心的站稳，互相的扶持，就好像这个图告诉我们说，这四个人缺了一个人都不行的，这个拼图就出现问题了。你看到吗？他四个人就同心把它撑住了，这个拼图这么漂亮的拼图就能够表现出来了。如果其中有一个人他退出了，中途离场了，哦，这个拼图就会完全的瓦解了，就失败了。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要同心合一的，在神的正道上，在神的信心里头，我们站立得稳。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对这些门徒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讲话很直接的，他讲话多么厉害，多么重要。很多人不注意耶稣的话，但耶稣的门徒都注意耶稣的话，都回想耶稣讲话的意思。今天你翻了圣经一下，你记住了主的话吗？如果你不常常看圣经，你怎么能够把主的话都记住了？你看了圣经，读了圣经之后，有没有默默的安静的思想，然后把神的话应用在每一个时候，应用在每一个环境里头了？面对你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把圣经的话找出来，应对着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就感觉到是不一样的。读圣经有两方面，一个就是 logos， 我们说是就是圣经里的，包括一些我们经常的常识的和很客观的话，就是说对每一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翻开圣经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这是 logos， 这是真理。在圣经里头也包括有 rhema， 就是说对每一个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是一个应时的很主观的讲话。神通过圣经对每一个很特别的基督徒的你，在你很特别的时候，特别的情况里头，特别要对你讲话，就是很有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读圣经是每日的灵粮， our daily spiritual bread， 就是这个意思，才能供应我今天我这个时候这个我这个人的需要。就是神的话里头，所以包括有很 general 很广泛的 logos， 神的话对每一个人讲的都是一样的，但也包括是对单独的你，你的特别的情况，你的需要。所以今天如果你在面对困难，人生的低谷里头，你很失望很沮丧的话，你坐在一个黑洞里头的时候，请你打开圣经，圣经它有 rhema， 有神的很单独要对你讲的话，带给你有人生的盼望和支持。如果我们凭着信心这种态度来接受圣经神主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生命之灵的一种供应，求主帮助着我们。这里说是信心的态度，信心跟信心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说有信心，但却没有表现出来信心应该有的态度，我是这个意思。我们都说有信心，但是当真的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却没办法表现出信心的态度。你试过吗？我也试过，就是行不出来，就是我们信心不够。我们要操练的是要信心的态度，用这一种当应该有的信心的态度来面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困难。如果你这样做，你马上发现你的生命，神会把你带到一个更高的地步，就好像一个 J 型的这个一个增长，好像往下走，但是到头来神就带领你一直往上面来行走，同样的一个情形。生命之道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主的话语的当中有永生。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听神的话，听主的话，我们就找到永生，也经验了永生。但耶稣对他们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相信的人。耶稣的讲话是对着这些后来中途离场的门徒，当然他也暗暗地告诉我们说，最后的十二个门徒当中还有一个他也中途退场，那就是出卖主耶稣的犹大。 耶稣都知道，所以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不相信带来有什么后果？我们发现不相信的后果就是产生不服啊、不服气啊、安静啊、背叛啊，最后是转离神啊，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我不相信而已，我怀疑而已，没有，慢慢他就一步一步带领你离开神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付的、面对的是我们的疑惑和我们心中的不信。所以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里头说，唯愿你们今天听神的话，听他的话，神的话，不是等到明天，不是等到明年，而是今天，就在当下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听神的话。听包括说你顺服、跟从、接受。如果你现在考虑，我也要走吗？我要中途离场吗？中途我放弃了我一直以来所持守的信仰的原则和我的盼望吗？神今天告诉你，唯愿今天的你，今天的时候，你好好的来听神的讲话。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神啊，求你，求你什么？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都走在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上，但是我们需要神来引导我们，带领着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会迷失。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考验的时代、诱惑来到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确变了来引导我们。这里说是走永生的道路，那就是要我们要起步要走，天天的跟随主。很多人在心意上要走永生的道路，但从来不起步，从来不付出，从来没有付出行动。求主帮助我们，带领着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在动荡当中我们要站稳，今天是个动荡的时代，我们要靠着主，依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真理的话。第一，不要做一个中途离场的门徒，很悲哀的，很悲惨的，但是我们也做一个站稳的门徒。在困难当中我们站立得稳，但是一个人我们站不稳，我们是有一帮的人、一群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一块的来站立得稳。求神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